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737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23:40，9560千赫，0:30，11910千赫。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3日下午3:10的新闻。
日本首相石破茂定于8月23日傍晚在首相官邸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日韩首脑会谈，这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之后首次对日本的访问，也是两国首脑自2025年6月在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之际会晤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石破希望在此次会谈中建立首脑之间的信任关系，同时再次确认将通过首脑之间进行互访的穿梭外交保持密切沟通。此外，鉴于今年是日韩邦交正常化60周年，石破希望加强经济、人文交流等各领域的合作，两国正在进行协调，以便达成协议，使工作假期签证的发放次数扩大至最多2次。在安全保障领域，预计石破茂与李在明将就如何应对与俄罗斯推进军事合作的北朝鲜等事宜交换意见。石破希望不仅就日韩之间，而且就包括美国在内的日美韩三国之间加强合作达成共识。
有关俄乌首脑会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会谈的详情目前尚未决定。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称俄方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会谈举行，相关协调可能并不顺利。关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进行协调的泽连斯基与普京的面对面会谈，外长拉夫罗夫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8月22日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会谈的讨论议题完全没有准备好，从而明确表示会谈的日程等详情目前尚未决定。拉夫罗夫还就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近日举行的会谈表示，泽连斯基总统对所有事情都说了不，进而指出协调进展不畅的原因在于乌方。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2日在乌首都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需要对持续发动攻击的俄方进一步施加压力。由此可见，首脑会谈的协调进展可能并不顺利。在此背景下，特朗普22日对媒体记者表示，让我们一同瞩目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是否会展开合作，从而表明有意关注双方是否能够相向而行。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月22日在美国西部杰克逊霍尔发表演讲，暗示可能根据就业数据降息。鲍威尔在演讲中就8月公布的就业统计数据指出，数据暗示就业形势的下行风险正在增加，这可能迅速地表现为裁员的急速增加和失业率的上升。鲍威尔随后表示，如果劳动力市场减速的风险增加，政策立场的调整可能是合理的。他暗示将可能根据就业数据降息。另一方面，鲍威尔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对美国物价的影响已明显地显现出来， 从短期来看，通胀风险偏于上行，就业形势偏于下行，处于困难的状况。鲍威尔还指出，货币政策没有既定的路线，并重申了此前的立场，而这一立场是将根据数据、经济前景和风险分析，谨慎地判断是否降息。
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的防卫预算在 GDP 的占比有望在2030年前提高至 5%。据台湾总统府的消息，赖清德于8月22日访问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并视察了海军舰队。在此期间，他表示，为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将继续增加防卫预算，其在 GDP 的占比有望在2030年前提高至 5%。赖清德政府21日公布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中，防卫预算总额将增加 20% 以上，在 GDP 的占比将达到 3.32%。在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考虑到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求台湾增加防卫预算等情况，赖清德提出了新的增加防卫预算目标。
大型汉堡连锁店日本麦当劳推出的附赠玩具的套餐，引发以转售为目的的疯狂购买及丢弃餐食现象。就此，日本消费者厅已要求日本麦当劳改善销售方法，杜绝食物浪费。8月9日至11日，日本麦当劳在全国的门店开展了一项促销活动，在附赠玩具的套餐中赠送宝可梦卡牌。但部分顾客以转售卡牌为目的大量购买套餐，并把购买的餐食放置一边或丢弃。消费者厅长官枯井奈津子8月21日会见记者时表示，浪费食品现象的发生实在令人遗憾，我们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作为应对措施，日本麦当劳宣布将严格限量销售此款套餐。此外，还叫停了原定于8月29日推出的附赠人气漫画卡牌的促销活动等，正在进行相关整改。
家住茨城县水户市，现年33岁的中国籍理疗师杭彪，因销售人气漫画《龙珠》的盗版出版单行本，以违反商标法嫌疑被警方逮捕。警方称，今年3月至4月，杭彪以约13000日元的价格出售了两本人气漫画《龙珠》的盗版出版单行本第一卷，侵犯了出版商的商标权，涉嫌违反商标法。真品的稀缺性极高，每本售价约数万日元。盗版的某些书页上文字溢出了对话框等，印刷存在缺陷。警方接获购买盗版书的静冈县静冈市一名男子的联络后进行了搜查。据悉，杭彪负责盗版漫画的接收和发送，警方正在对印制和销售方法等展开详细调查。警方没有透露杭彪是否已承认犯罪事实。
各位听众，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日本首相石破茂定于8月23日傍晚在首相官邸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日韩首脑会谈，这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之后首次对日本的访问，也是两国首脑自2025年6月在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之际会晤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娅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喂，星星。
今どこにいるの？
你现在在哪儿？
星星回答说：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在钟楼里。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え、中？
啊，里面。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那我也马上过去。
星星回答说：
わかりました。
好。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啊，カイト。
啊，海斗，
こっちこっち，
这里这里。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对不起，我来晚了。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重点语句，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時計台
是钟楼，
中
是里面。
時計台の中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に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います。
是动词在
いる
的 ます 型。
本课要点，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います。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います、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あります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哦，明白了。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います。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時計台，位置是里面 中， 对吧？
对。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